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只有神的权柄是绝对的，人的权柄是相对的，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所以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要求另外一个人是奴隶式的顺服是不可以的。做丈夫的不能说我是你的权柄，你非听我不可。什么时候你这样说，你已经不在基督的权柄底下，你已经失去了权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我们否则的话，你看见吗？圣灵特意的给我们看历代之下，你几乎找不到一个王是完全的。但是呢，很明显在亚瑟身上，神的确用他。约沙法身上，神的确用他。乌西亚，神当然用他。你看乌西亚真是好的不得了一个王，可以说也许是以赛亚最喜欢的一个王。但你怎么会想到他居然有心高气傲的时候？你怎么会想到他居然长了大麻风呢？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神就借着历代之下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权柄是绝对的，只有神的权柄绝对。神的权柄绝对，因为神不会错，人会错，所以人的权柄是相对的。所以弟兄姊妹千万要记得，说父母会错，父母很多的决定是错的，因为许多时候做父母的他把神代表错，神没有说他说了，神没有做了他做了，这就是父母，这是父母应该负的责任。所以呢，在这里很清楚的历代之下给我们看见我们应该怎样做主的权，而那个权柄的根基哪里来，是大卫的宝座。换句话说，那个权柄的来源乃是只有神是权柄，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呢，如果你要读北国就不同，北国很明显，谁能够坐在宝座上就看谁的拳头大，然后一个朝代过来可以把另外一个朝代推翻掉，明白吗？意思是说，不是一个绝对的权柄，一个绝对的权柄代表大卫的宝座，现在你可以坐在上面做代表权柄没有错，但是呢，连北国的权柄连的根基都不对。所以那代表什么？代表这个世界上的确有的人就是有权柄，陈立玉他不管怎么样就是东管西管，你要做母亲做久了，他当然就慢慢就养成那个习惯。那你说这个母亲的权柄是不是一定从圣灵来的，一定从基督来的？不一定，有的时候很多的决定根本是自己的决定。所以这个情形就像什么？就像北国的情形一样。所以现在我们读到南国的故事，我们就假定这个根基是对的，明白吗？所以在家庭里面主让父母所代表权柄，在教会里面主让长老们做代表权柄，你看见说是为了服侍神的儿女，叫他们能够长大。所以本身他们不是权柄，不过就好像所罗门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明白吗？所以世界上的权柄争来的，像扫罗一样。所以北国的那个模式是完全扫罗的模式，很清楚，扫罗高人一等，那么结果他就被拥护做王，那一定的情形。但是南国就不是，南国给我们看整个宇宙的权力的来源就是神自己，所以在神的心目中最能够代表神心意的就是基督的权力。所以在这个时候，在旧约里面只有大卫的宝座能够彰显神自己的心。所以讲到权力，因为怎么样知道说和爱一样，同样是服侍神儿女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就从南国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神迹。那当我们来看这个读这个历代之上下的时候，历代之下的时候，你会觉得圣灵在很小的地方了，就不知不觉的就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到底这个北国跟南国到底不同。那么当然值得大家都知道说，自从北国南国分裂以后，那耶罗波安呢做了一件非常得罪神的事，就是耶罗波安怕失去民心，怕说这个北国十个支派的人因着每年三次去耶路撒冷过节，就心就被夺去，所以为着政治利益，为着他这个统管这个十个支派方便的缘故，所以他在但跟伯特利有另外设了一个境外，然后呢就 带领以色列人拜金牛犊，那么这件事情我们知道是非常非常得罪神的一件事情。那么好，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这样的话，北国跟南国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你慢慢日久天长，你就看得很清楚。就是说，等到这个耶路撒冷他另外立了个敬拜中心以后，那么很自然的，你看见了吗？大家就不到耶路撒冷去了。那么耶路撒冷有两个特点，这两个特点呢，是你不能忽略它的。第一个呢，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个特点就是大卫的宝座在哪里，这是没有疑问的，明白吗？所以当初这个北国跟南国统一的时候，这个首都当然在耶路撒冷，不是在撒玛利亚，这是非常清楚，那是后来分裂的结果。所以就着整个的故事历史的渊源来说，那么当然我们叫做大卫的宝座，大卫的王宫都在哪里？都在耶路撒冷。那么我们已经说过，如果以色列国有政权，那这个时候呢，虽然这个首都是在耶路撒冷，他们虽然在北国，但是所有你知道说这个王宫，这个王宫当然是所有的支出，所有的费用是全体来担当的，不是只有南国的来担当，不可能，因为是全体的。因为如果这个首都是大家的首都，如果这个王是全体的王，大卫的宝座代表整个以色列的最高的权威的话，如果这样的话，那当然所有这个国库，所有大卫宝，所有大卫王宫，包括所罗门王宫所有的费用和支出，当然是全体来担当的。那么这个当然表现在什么？当然表现在税收，在税上面，很清楚的。所以现在后来你知道为什么北国跟南国分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如果南国跟北国分开的话，那么就很明显的，这个北国呢就不需要来支付这个南国像所罗门王国所有的费用，那当然不。那么同时，圣殿也不是他们的责任，见证也不是他们的责任。但是不管怎么样，南国你看见吗？虽然他们的光景不是很好，如果我们自己读下去的话。但有一件事，我们的南国跟北国不同在哪里呢？同样后来都被掳，我们记得有这个722年前被掳到亚述，然后呢100年以后，你看见南国两个支派又被掳到巴比伦，都是被掳的情形。但是只有南国两个支派回来，10个支派再也不知道流落到哪里去了。所以要记得，能够回来这是回头的恩典。能回来证明说神还给我们机会悔改，但是10个支派呢不知道失落到哪里去，这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如果今天神管教我们，神肯管教我们，神肯收纳我们，神还肯让我们回到他面前，这是莫大的恩典。如果有一天神完全丢弃我们，那才是悲哀的事。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后来北国的遭遇，后来10个支派的遭遇，后来2个支派的遭遇，我们就知道说他们到底在神心目中的分量到底有多重。都不好，都被掳，证明说他们都得罪神。但是呢，2个支派能回来，10个支派没有回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起码主还给他们2个支派悔改的恩典，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那么你说这2个支派到底比10个支派有哪些地方强呢？所以当我们读着历代之下，应该看得很清楚的。因为在字里行间，圣灵呢用一些很有一些的描写，就告诉我们说到底神的心，到底神的心意在什么地方。那么简单的来说，这个北国跟南国都是神的子民，这一点完全一样。北国神所拣选，南国也神所拣选，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都是神的子民，没有两样。所以这一点你不能够分开他们，这是完全一样的。但虽然他们都是神的子民，可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就是对于北国来讲，他们不在乎神的拣选，也不在乎神的同在。 因为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代表神的同在，耶路撒冷的圣城是代表神的见证。那维持这个见证，维持神的同在，当然需要有人在那负担起责任来的。那么你看这个北国的十个支派，他们当然不管，因为他们有另外一个敬拜的东西，所以对于神的见证和神的同在来说，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们不在意的。他们在意的乃是他们的合一，十个支派怎么样能够联合在一起，没有人能够分化他们，这是他们所要的。所以不要忘记，他们神的子民，南国也神的子民。现在呢，他们就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十个支派我们是不能分开的。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南国跟北国有个共同的点，他们都是神的子民。可是问题在这里，你看见在神的心目中应该都是一样高一般高的，可是呢你想想看，现在南国的两个支派虽然他们不好，但是呢见证在他们的肩膀上，还有神的同在也在他们肩膀上。意思是说，当北国完全不管不在乎神的见证跟神的同在的时候，是谁起来肩负那个责任呢？当然是南国的两个支派。那不光如此，因为现在大卫的宝座是在耶路撒冷，大卫的王宫当然在耶路撒冷，但是不要忘记啊，真正能代表权柄的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所以虽然十个支派说我们不负责了，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两个支派要共同来负责，除了两个支派，整个十二个支派所应该负担，所应该承担的，明白吗？所以意思是说，本来整个的这个圣殿，它所有的支出、所有的开支、所有的费用是十二支派一同来担当的。现在呢，你看见说，只有两个支派起来担当整个十二个支派，因为随时随地那个门是打开的，只要北国任何人来过节。他们不能说对不起，你不能，因为你没有这样这样这样，不可以的。所以你看见这一个见证是为着全体的。等到他们不肯起来担当，不肯起来肩负责任的时候，你看见是两个支派的起来肩负责任。那么同样的，按道理来讲，这个坐在基大卫宝座上的应该能够统管全国才对，那个权柄应该通行到全国。结果你看见说，那真正有效的权柄只是在两个支派。但事实上呢，不要忘记了，事实上在神的眼光中来看，只有基带大卫的权柄才代表基督的权柄。你不管怎么样分，但是现在呢，因为南国北国分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本来应该是属于十二个支派责任的所罗门王国也好，怎样怎样的也好，但是现在呢，变成两个支派要再来担当的。所以两个支派不是为着他们而生活的，两个支派是为着代表整个十二个支派在那国生活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很清楚的，在神的眼光中来看，虽然他们分作南国跟北国，但真正代表整个以色列的是什么呢？是南国。因为只有南国是最富有代表性的，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们每次讲的见证，我们要问你有没有代表性，这一点很重要。在神的眼光中来看，很清楚的，虽然他们是分作北国跟南国，但是从神的旨意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等到历代之下，你看只讲到南国，所以你就看得很清楚。而且等到以色列被掳以后，你看见北国的十个支派就失落了，但是南国的两个支派还是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后来这些人呢，就称作犹太人，因为他们是犹大支派的。那么原来整个十二个支派什么呢？是以色列人。但要记得，如果是见证的话，他不能只是两个支派的见证，他还是代表整个十二个支派，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因为神是没有分开的，明白吗？所以按来只有一个敬拜的中心，没有理由是两个敬拜中心。 那神在哪里，权柄就在哪里。所以耶路撒冷有两座山，一个山叫摩利亚山，代表神的同在，因为圣殿在那，还有一个就是锡安山，大卫宝座在那里。所以现在很讲到耶路撒冷，你不能把这两个因素去掉。那么现在呢，如果现在大卫的家仍旧有灯光的话，那么